那个袭人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她，可见老被毁了。好，这里意思说，这个李奶妈整天来闹，大家都司空见惯啊，骂这个丫头，骂那个丫头，最后连袭人都骂了。我们知道袭人是最懂事的啊，最不跟人家闹的。她如果连袭人都骂了，她真是老被毁了，就说老到完全不知道这个现实怎么相处了啊。这个被毁，就说自己要倒霉了，就是你跟人世间的路背道而驰，你真是要倒霉了啊！所以林黛玉就指出了这个李奶妈的这种连袭人都要去排场她这样子。好，宝玉就忙忙要赶过来啊！宝玉想要觉得袭人受委屈，到时候又被李奶妈责骂之类，宝玉就要赶过来。好，你看到宝钗的反应啊，宝钗就忙一把拉住说：“你别跟你妈妈吵才是，她老糊涂了啊，倒要让她一步为是。”所以宝钗当然有一部分也是懂事的女孩子，顾大体的，所以她就会怕宝玉摆出主子的这个脸色。可是毕竟李奶妈是喂过你吃奶的，就是她这个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宝钗就有点劝她：“你别跟你妈妈吵啊，她是老糊涂了，倒要让她一步为是。”那宝玉说：“我知道了。”然后她还是说完以后就走过来要处理这个事情。那当然是担心袭人受委屈。好，下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李奶妈讲的话。李奶妈就拄着拐棍啊，其实这个形象很好玩，有时候你真会觉得好像眼前站了这样一个人，拿着拐杖啊，站在当地骂那个袭人说忘了本的小娼妇啊，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常在街上听到的那个我们叫泼妇骂街的那个东西。那么所以《红楼梦》很有趣，我上次有讲到说大家都说《红楼梦》是贵族文学，其实我不太赞成。我觉得《红楼梦》写平民，写一些比较社会边缘的人写得极好，就他的语言非常活泼。林黛玉的语言，宝钗的语言当然是贵族的语言，可是他写到李奶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语言就泼辣起来。因为这种人嘴巴里他当然不是好听的话，尤其他憋了几天的气，那天吃了那个糖蒸酥酪就被几个丫头这样讲说那是留给袭人的，那个心里的不舒服大概他也难过。所以我觉得作者在这里的用心是我们刚刚讲到，他现在其实是在李奶妈的角度写李奶妈，他并不是从别人的角度，从别人角度大家觉得是老糊涂老被毁都骂他，可是你从他的角度，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然后在社会里面在生存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痛苦。所以他唯一能够证明他自己常常是骂别人忘本，就说我当年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忘本了啊，就骂这个袭人。因为袭人年纪这么小，当然袭人卖到贾家来的时候调教他的一定是李奶妈这些人，所以他就说你这个忘了本的小娼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变成真的就是谩骂了啊，谩骂。那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说生活里面语言这个东西啊，就是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语言特别是一种教养啊，就是袭人怎么跟娼妇这个东西会挂钩在一起啊？可是他在他的语言里，他觉得最坏的人就是娼妇，他就用娼妇这个字来骂他啊。所以这都是当然说气头上，语言也不做任何选择了啊，就是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起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我们都知道前面袭人生病了啊，病得蛮重的，所以医生服了药，然后这个盖着被子正在休养，正在出汗，那么所以他完完全就是委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当中人对人的态度往往都不是一个理性的当下的状态，他不会问说哎，我来了你为什么不起来招待我，为什么还躺在床上，这个就是理性的态度。可是他是准备要来骂他的，所以他要找到任何一个借口来指责他，说你看我来了你还大模大样躺在床上竟然不起来迎接我，而不问说你为什么躺在床上这件事。其实有时候《红楼梦》的好看都在这里啊，所以他对自己的生命行为会有很多的反省，就是有没有自己在气头上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把一些东西就牵连进去了，自己都不自觉啊，就是我准备去讨厌一个人的，所以到那边以后那个语言当然就不好听，那个人的行为可能根本就误解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好玩，在有一次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边跳跳跳，然后旁边的一个人就很生气，他后面一个小孩一直在顶他的那个椅子，他就一直回头看， 然后他又很讨厌那个小孩旁边坐着一个，大概他就觉得说这是他妈妈吗？妈妈怎么都不管这样。后来他忍不住还站起来说：“你小孩这样子，你怎么都不管一下？”他那女的就很无辜的说：“他不是我小孩。”我记得我坐在旁边，我就想要笑出来。可是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说他已经预设了，说你应该要管，可是他也不知道那个人可能不是他的母亲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我觉得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误解。就是他没有，他少掉那一层了解的时候，他就很多这种事情发生。那么现在李奶妈当然摆明的，他就是要来去骂袭人的。那袭人这个时候，我们假设袭人这个时候没有生病，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去欢迎他进门，我相信还是被骂一顿，只是骂的语言可能又转成另外一个理由，说你干嘛要拍我马屁之类的。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背悔，老背悔了，说你对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李奶妈的戏其实已经发生了好几场啊，就是在提到，我还是要强调说，那种生命当他自己没有了一个信心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哀伤啊，就是他不断要在生活里面去证明的时候造成的这种困境。好，所以他就骂了这个忘本的小娼妇啊，我抬举你起来，你这回我来了，你大模大样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妹子哄宝玉啊。我们看到女性骂女性的语言有时候很好玩啊，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她当然觉得说宝玉是一个最尊贵的，是一个主人，那其他人其实都是佣人，可是她要讨好宝玉，所以她装出那种妩媚的样子，就是女人的那种性的东西来诱惑宝玉，说狐妹子像狐狸精一样，其实我们现在还常常用这个语言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在一个社会里面，你多做这种观察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趣。我小时候就有时候发现说，哎，怎么街坊邻居里面女性骂女性的语言往往比男性骂女性要凶狠的多，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语言会跑出来，像狐狸精啊什么诱惑男人啊什么这一类的语言它就会跑出来了。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当然它很真实在反映现实生活里面人的一种心境啊，人在现实里面他的那个困境。因为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比较父权的社会，女性是一个受压抑的角色，所以女性在她受压抑角色的时候，她甚至在责骂的时候常常对象不会是男性而是女性。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在社会新闻里你都会看到啊，就是你会觉得说他很少去指责那个男性，他会去指责另外一个女性，他觉得所有他丈夫的问题其实是另外一个女性的问题。好，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有，如果你从比较宽广的心理学上去看待的时候，大概都可以了解人平常积压的委屈，当他一旦爆发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潜意识在活动啊。所以有时候你跟另外一个文化，比如说我跟一个法国朋友讲《红楼梦》这一段的时候，你很难解释，他说哎，为什么他会骂他狐媚装狐狸精啊什么，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那可是我忽然恍然大悟说，哦，我们的文化里其实常常有这个东西，就是你装狐狸精在哄宝玉，那么所以我就宝玉都不理我了之类的，他会怪到袭人身上啊，他不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袭人的这个问题啊，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哄得宝玉不理我。有没有看到他觉得宝玉不理他是因为这些丫头们啊，每天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哄宝玉了。